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主持人吴颖。
我是程峰。
我是杨东川牧师。
我是伟丽。
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
亮丽人生不是梦，
智慧语录。
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用爱拥抱每一天，用心感动你我他。
40个生命的翻转，尽管各有曲折，却都共同见证了上帝的慈爱和十架的光芒。
40个恩典的故事，虽然千姿百态，却都共同书写了福音的救恩和永恒的盼望。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圣诞特辑，为何是我。大家好，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圣诞特辑，为何是我，一代人一代歌。我是小敏。本特辑文章来自普世佳音出版的新书《为何是我，一代人一代歌》。奔向近光的高处，闻东方月。一个人心里的缺口究竟有多大？一个人里面的深渊究竟能否被一个更深的事物填满？当我想到这些，就能感受到一个巨大的不可抗力，它来自里面，将人卷向无底的失望和空虚。就比如，我为什么活着？我为什么这么忙忙碌碌地活着？我这么忙忙碌碌地活着，到底是想要一些什么？这世界上有没有最终能让一个人真正觉得满足的东西？那时我正在为要出版的新书写作者介绍，我的介绍是：东方月，女，专栏作家、漫画家，曾为中央电视台等中国媒体以及美国电视媒体做过10多年主持、策划及撰稿，出版过作品《心灵之约》、东方月和100听众的故事，散文漫画集《图图画画》，海外版《涂鸦人生》，城里有条发呆的鱼，小说《寻找跑跑》等。这堆文字粗浅地勾勒出一个人青春的前小半生所做过的值得一提的事，但是没有人知道我心里正要去的方向，连我自己也不清晰。1992年，我在毕业不久后顺利考进了当时轰动视听界的杭州西湖之声电台。作为传媒专业的年轻毕业生，我的名字很快随着电台一起成功地印在人们心里。当我的声音每夜飘荡在城市上空，以至于被一些大学请去做讲座的时候，阶梯教室的气窗上都爬满了学生，心灵之约、摩登谈话，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人在津津乐道这些节目。25岁的那一年，我的第一本书《心灵之约》、《东方月》和100个听众的故事出版了。签名售书的那一天，等待签名的队伍绕着弯，从一条路到另一条路，足足排了几百米。那本书也连续几个月在当地畅销榜上有名。我总是努力地让每件事情都做得令别人和自己满意。在之后的几年里，我开始做电视，也开公司，画漫画，在报刊上开设专栏、出书。我做一切喜欢的事，也都做得还不错。20世纪的最后一年，我辞去家乡的公职，独自一人来到中央电视台，应邀担任了国际频道 东方时尚的撰稿和主持人。对于从事此番行业的人而言，这是一个最高的舞台。对我而言，背起大包离开故乡，则同时意味着出发奔往梦想。说来奇怪，我的梦想竟然是在过程中寻找梦想的终点，也就是说，我并不十分清楚我要什么，但我希望有一天能弄明白。我相信不停地追求是为了有一天不再追求，努力的狂奔是为了有一天能停下脚步，有那么一天我可以自由地生活，但是哪一天呢？没有答案。我在北京后来又做了很多不同频道的节目，比较顺利地出版了图文书籍《图图画画》和《城里有条发呆的鱼》。由于进入央视的《东方时尚》以及上海制作的《In China》等节目，那时也常常被当作时尚界的名人出入于各种派对。梦想照进现实，一切都在进行中，但是越来越多的我似乎看见自己和身边的那些成功人士心里的真相，看见太多人为了名利而放下的尊严，看见太多人为了明天而忍受的今天。这个世界所炮制的泡沫般的热闹背后，心灵失去的恰恰是真实的自由。人有自由不断去追寻，却没有自由停下追寻的脚步，这话实在道明了某种真相。为了自由，我们总在失去自由。这就好比有一种东西总在绑架自己，总惦记着去追，终于迷失在追寻的途中。1995年的一天，闲在家中的我从书架上取下一部厚厚的书，一部全世界销量最大而我却从未好好读过的书。我翻开，那上面写着一句话，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你们得自由。那个星期天我就跑去教堂找外婆。在这之前，外婆曾经多次跟我提起过耶稣，一个医治人身体与灵魂的主，一个赦免与怜悯的主，一个智慧与能力的主，一个爱的主，一个被称作是道路、真理、生命的主。我走进教堂，看见70多岁的外婆挤在小教堂的台阶上，认真地记着笔记，脸上洋溢着年轻的光彩。台上，牧师正在布道。我知道自己来，并不是仅仅来找外婆的。我知道我是来找什么。那是1995年，我走进教堂的门口时，有很多人认识我，而那些人都认识的那位来释放人得自由的主耶稣，我却不认识。之后，每个星期天我都去教堂找外婆，直到有一次，是一个圣餐主日，在常规的礼拜结束以后，牧师说，接下来是圣餐礼，没有受洗的朋友可以离开，也可以留下来观礼。我选择了离开，但就在走到大门口的时候，从背后传来一首充满了欢乐的合唱。我深知所信的是谁，并且深信他能保全我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我的脚突然被钉在地上，站在那里不得动弹。我背对着教堂，没有人看见我泪流满面。一个声音在心里说，我也要有一个未来，一个自由的未来，在一双更大的手中被握着，在没有尽头的光明中前行着，直到那日。洗礼是在1995年的7月，这是重生的日子。然而，人生的故事并不就此完全崭新。或许应该说，耶稣已经赐下新生命， 而多数时间我们仍旧活在自我的生命里，甚至我觉得有两个自己在里面争吵，经常处在使徒保罗的境地。我知道好的却不能去做，知道不好的却总要去做。就这样，我一面寻找上帝给予的人生的意义，一面继续寻找着自己对生活价值的肯定。去了北京之后，有两年时间，我同时还接受了其他城市的节目，每十天左右就在南北两地间飞一次。每次当飞机飞上半空，所有的事物歪歪斜斜地落到脚下，越来越小，越来越远，我就在想，人是何其渺小啊，人算什么呢？竟被上帝如此眷顾着，人就算赚得了全世界又怎样呢？就在那次回来之后，我的一个朋友，一个与我同时间去北京的已经打拼得蒸蒸日上的女孩，竟在一次意外中死于一瞬间。我开始认真地回到主里面来思想很多问题，肉体的生命何等短暂而有限，人生的旅程就是一列火车，而那之后的去处才是一个永远的选择。人在地上建立的不过是一个帐篷，再华丽奢靡仍然是帐篷，而那天上预备的却是一座有根有基的荣美之城。一百年就是两个邮筒间的一封信，青春就过去了，奋斗就过去了，等待就过去了，悔恨就过去了，回忆就过去了，生命就过去了。有一日，天地都要像一件旧衣服那样废去，有一天我们都会不存在。然而我们不是被遗忘在一个毫无目的的旋转的星球上的渺小生物，我们地上的帐篷早晚要拆毁，真正的家却在一个永远的城里，那是生命之旅真正的去处。婴孩在母腹中结束九个月的旅程时，总是哭着来到世界，同时所有的人都为人生篇章的结束痛哭的时候，你无法知道彼岸正在欢乐的扬手，瞧，他来了。我爱你，在那条永不枯竭的河流里。这是小说《寻找跑跑》中的一段，在2004年底的海啸之后，我创作了这部小说。主人公不是我，却又就是我自己，一个不断奔跑着寻找生命意义的人。回看受洗后的这些年月，其实上帝的手一直都在带领。上帝对我们有一个计划，一个真正踏实的计划，是存到永远的。不管你怎么背离，上帝仍然要带领你回到他为你预备的迦南美地。而在这之前，我们必须首先离开埃及，离开那个属于世界的泡影般的繁荣。在北京，我很奇妙地被带到了教会的小组，结识了一群爱主的姐妹和弟兄。每次只有在这样的聚会过后，我发觉我的心才是充实的，好像收获了说不出的喜乐平安，有着别的一切都代替不了的满足感。每当念到圣经上的话语，就有光使我心里燃起一片明亮。欢愉可以在每一天找到，却也很快失去，而喜乐则是一条河流，一个泉源，源源不断地流在枯槁的生命中。喜乐是主耶稣在人生命深处的供应，我感到我的生命正与那个源泉越来越接近。2003年底，上帝关上了我正展开的一道道事业之门，提醒我回家。虽然不明白，但还是选择了顺服。我知道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我辞别了国内外的工作，回到家乡杭州。 而之后我才明白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在去北京之前我就结婚了，但是奔波追逐的生活使当时都太年轻的两个人很快陷入了困顿。爱是什么？有永远吗？看身边的朋友，结了婚的基本都离了，爱得死去活来的基本都散了。有人说爱就是一场化学反应，到最后左手握右手。那些年虽然名义上还在一起，我和先生却各自过着单身的日子。圣经说神就是爱，这句话渐渐写明它的意义。爱不仅仅是一个要求，爱是一种力量，而神就是爱。当你无法再爱的时候，他就是再次点燃你爱的一种力量。那一次回家，我清楚地知道是主亲自在我们的家中注入了他的爱情。他让我用一种无法形容的新鲜来注视我的爱人。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哥林多前书13:4-7，这些话语带着主的大能，更新了我的心意。我对待婚姻、对待丈夫的态度完全改变了。我重新用一种新鲜的爱情来点燃这个家。这一切让我的先生觉得诧异，他无法抗拒如此真实的爱，无法抗拒这位给予爱的主。就在那年夏天，他也受洗归主。从此以后，是主耶稣的爱实实在在地活在这个关系中。在我们的新房子里，他把一句话刻在墙壁上：基督是我家之主。人常常给自己制定目标，但是人从来不知道上帝对人有一个更高远的目标，比我们自己更伟大，更无限。从我回到家乡杭州的那年起，我和先生就清楚地领受了一个我们自己从来没想过的使命。那时其实我已经开始在杭州的教会侍奉，也在每年的圣诞节都担任圣诞晚会的总策划以及主持，但这个决定仍实实在在改变了我们接下来所有的人生。那就是我们要站在一起，用我们的家去帮助身边更多的家庭获得修复，帮助更多孤独的灵魂找到归宿。就这样，就在2003年底，我们开始了一条侍奉的道路，成为上帝的仆人。我们开始带领身边的朋友一起追求福音。第一次聚会只有5个人，2个受过洗的小基督徒带着3个从未听过福音的朋友。我在每个星期固定的日子做好晚饭，摆好桌椅，预备好功课，一个一个地请朋友们过来。在固定每周聚会的8个月之后，第一批人终于在一个春天的傍晚受洗了，那真是初熟的果子。记得那天下起很细的小雨，我们在一泉清澈的溪水中请来牧师为每一个人施洗。最后一位下水后，我们唱起《云上太阳》。云上太阳，它总不改变，虽然小雨洒在脸上， 就在那时，山那边的天空突然升起一抹晚霞，雨停了，霞光由远及近，一直扑向我们所在的山谷。火烧云越来越炽烈，终于呈现出一个巨大的十字。我们望着不可思议的天，每个人都惊呼起来。我流着泪说：主啊，你的信使我看见了，你的奇妙真是我测不透的。我深知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我不晓得前面的道路，但我知道前面有你。转眼6年多过去了，一切都不同了。借着主自己预备的这个大家庭，借着他亲自铺设的道路，我看见一个又一个生命改变后，带着新的力量进入世界，成为光和盐。每当这时，我就流泪感恩。从一个心灵流浪的艺术家到一个需要纪律的传道者，上帝对一个人的塑造可谓奇妙。我们有一处居所，是在郊区的茶园之中，这是个归隐于世的大好地方，闲来写写画画，两个人弄点吃的过过小日子，这个园子被许多人羡慕。然而就在我们决心成为上帝仆人的那天起，就与那片美丽的茶园渐行渐远。1周7天，日历上几乎写满每天需要去见的人和做的事。有一天我偶尔回到茶园休息，我说：主，我累。上帝让我看见有多少人与我一样在寻找人生的答案，有多少人与我一样需要一个从混乱中被恢复的生命，多少人需要得身心的医治，多少人的家需要有一个值得盼望的未来。他告诉我，他恢复我的生命，正是为了让我可以去帮助更多人恢复他们的生命。他使我看见人真正的价值，不是在于为自己获得了多少，而是在我的使命中活出了多少。我重新对主说：我愿意，无论要付上什么样的代价。这些年我们所结的每一个果子都是恩典的果子，而在这个过程中，我深深领受神对于我这个小小的仆人的恩典。上帝的手就这样一直坐在我和我们的家中。虽然后来我和我先生都接受了知识装备，也看见了自己的成长，然而在服事中最刻骨铭心的依然是不断的破碎，几乎每一天都在破碎中成长。这好像是主最想在我身上做的一件事，将这个世界烙在我身上的价值体系彻底击碎，重新建造它在我里面的生命。我的小说《寻找跑跑》在出版的过程中，我已经在教会服侍了，然而出版却并不顺利，从完稿到出版历经1年半，期间一波三折。这是描述当下年轻一代生活状况的小说，描述了某种困惑，某种追寻，也提供了福音的奥秘。我为整部书稿画了插图，我希望借着书来让人有接近福音的思考，我希望借着书荣耀上帝。就这样，我等待着出版，而我发现等待出版的过程正是不断地在破碎原有的在我里面生根的成功体系的过程。为上帝而活，这句话很多人会说，但是真正的为上帝而活则意味着完全的自我否定，不窃取一丝属于他的荣耀。这个区分是谨慎的，是需要敏锐的。上帝一层一层地剥去我里面属世界的本质，借着试炼使得属于上帝本质的光芒能够从人身上活出来。小说出版后，出版社在新华书店安排了一次签名销售，去洽谈的时候，书店负责人一再紧张地问：明天会有人来的吧？如今图书市场很不好啊， 很多名人的签名售书现场都很冷清啊。离开书店，我也沮丧了。罗马书11:36说，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如果我相信一切是出于神，那么就该将一切重担卸下，而完全的依靠神。如此，一切所成就的荣耀也就完全的归于神，而不再属于自己了。那天晚上的祷告中，我对主说，主啊，求你将我隐藏在你的十字架中。而主回应我的话说，我乃是要将你隐藏在十字架的光芒中。第二天，书店迎来了一个奇异的场面，还没有到签售时间，等待签售的队伍已经安静地绕行在书店的每个空隙。那位紧张的负责人不得不一批批地将所有的书搬出来，直到仓库中最后一本。半天时间，竟突破了书店长久以来的销售记录，来买书的不少都来自教会。他们中有许多人我不认识，有许多却正是最初在我们家中得救的弟兄姐妹。十字架隐藏了我，而我也恍然大悟，那能照亮我的正是十字架的光芒，爱的光芒，牺牲的光芒，给予的光芒，谦卑的光芒，仁慈的光芒。神是众光之父，而我一个小小的孩子，因着与他接近，也要与他同行在近光的高处，谦卑、忍耐、舍己。这些品格是当一个人结出外面福音的果子时，上帝要结在人里面的生命的果子。上帝最在乎的不是你为他做了多么大的事，而是他让你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东方月，自由作家、画家、电视广播策划及主持人，曾在中央电视台等媒体从事主持和策划10余年，美国 CBN 福音音乐栏目主持人，至今出版有《心灵之约》《图图画画》《城里有条发呆的鱼》《人群》《福音小说》《寻找跑跑》等著作。2003年起开始侍奉主的道路，部分蒙恩见证被收录于《爱的见证》《宗教文化出版社》一书。